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院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同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介绍了拆传是神把传扬福音给世上所有的人这个责任给了他所有的儿女。拆传很重要，是因为唯独圣经所启示的神才是宇宙当中独一的真神，人要得到永生，得到平安喜乐，只能够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讲到教会要认识拆传和参与拆传，因为不单只是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没得选择，这也是教会复兴和众弟兄姊妹得到祝福的途径。我们也介绍了课程的内容有四个部分，就是拆传与圣经、拆传的历史、拆传的事工和拆传的参与。我们也分享了拆传最重的目标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按他的旨意完成，而且能让神心满意足。今天我们又透过旧约来思考拆传这个课题，我们将会从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书和大小先知书做思考。在旧约当中，有关于拆传的经文跟信息也很多，只是因为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盼望这一节课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做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首先来思考摩西五经。从摩西五经我们看见第一次的拆传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罪就进入了世界，罪的后果也进入了世界，包括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都被破坏了。从此人生活在惧怕当中，也当然生活在痛苦当中。这个时候创世纪三章八到九节有这样的记载，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脸。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要注意，经文所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天起了凉风，意思就是神不是刚巧在那里经过，看不见亚当夏娃，就问他们在哪里。神选定一个时间去世人当中，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这就是拆传。没人可猜，神猜自己到亚当夏娃中间做审判和宣告救恩工作的开始。圣经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记载，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里有一个预言，那就是将来有一位女人的头，那就是耶稣基督了。魔鬼只能够伤耶稣基督的脚跟，那是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耶稣基督要伤魔鬼的头，那就是完全的胜过魔鬼。 我们从神呼召和差亚伯拉罕去迦南这个事情也能够看见明显的差传的信息。我们从神呼召和差遣亚伯拉罕去迦南地这事情也能看见明显的差传信息。神呼召亚伯拉罕，差他出去，不但要祝福亚伯拉罕一家，好像所记载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祝福亚伯拉罕，更要让他成为万国的祝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记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二十六章四节也记载，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其实神对亚伯拉罕这个的应许，但在创世纪就一共出现了六次，所以神看这个应许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神不停地说，他所要的是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可见神的心意不但要祝福亚伯拉罕，更是要透过亚伯拉罕让地上的万族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见神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目的呢是要让天下万国都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也要让以色列人到迦南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在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降灾与埃及人，目的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埃及人认识耶和华是神。因此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在很多的地方都出现，比如说在七章五节、八章二十二节、十四章四节等等。在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六节记载，我叫你传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另外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差他们进入迦南地，要他们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的信息最明显的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五到六节这样记载，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其实祭司的工作有三方面，第一是代表人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包括需要赦罪与感恩；第二是教导人神的律法，最明显的就是律法书；第三是向人讲明神的心意。在当时百姓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来到祭司的面前，祭司就可以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呢用乌灵和土明，就是一黑一白的石头来指示神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人的工作是让全地的万国认识耶和华，跪向耶和华，也按耶和华的心意来生活。在以赛亚书 43章10到12节记载，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必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在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并非单独的祝福以色列人，神也接纳外邦人，让外邦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生活。在民数记15章14到16节这样记载，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与你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神从来没有忘记外邦人，也从来没有把外邦人放在他的救恩计划以外，只不过神的计划是首先拣选亚伯拉罕，让他和他的后裔先得到祝福，然后让这民族、这国家成为所有其他民族的祝福。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历史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有关拆船的经文。首先，我们可以从所罗门王献圣殿的祷告看见神对外邦人的心意。所罗门受感祷告，圣殿的建立是为了万国的。在列王记上8章41节到43节就记载，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随听，照着 外邦人所祷告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神盼望万国的人都认识他，都敬拜他，与他有美好的关系，都遵守神的律法，成为公义的国家，从神领受恩典与祝福。另外，从列王记上第十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所罗门王也真的成了外邦人的祝福，他让示巴女王认识了耶和华，以致示巴女王在列王记上十章九节有这样的体会，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在智慧书当中讲到拆床的经文不多，当中比较明显的有约伯记和诗篇。约伯记当中讲到救赎主，比如说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当中就记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在约伯的时候，相信对救赎主的理解不多，但我们却可以看见约伯对神和他的救恩的信心。我们从诗篇当中也可以看见拆床的信息。诗篇吩咐以色列人到外邦传扬神的作为的不多，却有很多的地方谈到传递万国万族等等。整卷的诗篇有九十多次谈到万国万民，包括万民出现了三十二次，全地出现了二十二次。诗篇九十六篇是比较明显与拆床有关的，在第二节的传扬这个的字，原来的意思是宣告好消息，那就是新约的传福音的意思。在第三节当中，作者呢吩咐以色列人要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我们要注意的是，述说这个词是命令语。诗篇九十六篇的作者又在第七节吩咐万族要把荣耀归给耶和华，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然后在十三节中，诗人更宣告耶和华是那位按公义审判全地的神。所以诗篇九十六篇是比较明显的拆床的诗歌。我们从先知书当中就看见比较多与拆床有关的经文，比如以赛亚书和约拿书，我们在这里只是举一些的例子。神透过先知西番雅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在弥迦书当中最明显有关于普世救恩的经文是在四章一到二节。四章一到二节这样记载，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要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从约拿书 我们看见约拿是一位最为明显外邦的先知。耶和华差约拿去尼尼微城，为要宣告神将要审判那城，因为那城的罪恶甚大。但是呢，约拿执意的抗拒神的吩咐，神却一再的折服约拿，给他机会让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虽然约拿还是很不愿意，他到底还是去了这个城宣告神的审判。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就停止了他的审判，这是因为神怜爱当中的人民。我们看见神实在是爱世上所有的人，不愿意他们受审判。我相信以赛亚书是拥有最全面的拆穿信息的一卷书。神是全地的神，这个信息在以赛亚书常常可见。以赛亚预言神要审判列国，包括在以赛亚书14章就记载神要审判腓力士，在15章记载神要审判摩押，在20章记载神要审判古实，在19章记载神要审判埃及等等。这都证明神是全地万国的神。在以赛亚书41章，耶和华更挑战所有的假神，耶和华神向一切的神来挑战，以证明他是天地独一的真神，他愿意全地的国族都认识他，跪向他，享受从他而来的祝福。在以赛亚书当中，有很多次指到以色列民是神的仆人，作为仆人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任务是见证神的实在。就好像在44章8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另外呢，以色列民也是神的使者，就是代表神去传扬神，见证神。在以赛亚书66章19节，神启示了他要差传福音的使者去外邦当中，领外邦人认识耶和华，让他们从耶和华那里得到祝福。所以以赛亚书55章有这样的记载，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当就近我来，折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拿可靠的恩典。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神所设立的救恩是为万民的，神的心一直都在整个世界上，神所爱所关注的从来都是全世界的万族万民。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被差的人，他们都是愿意遵行神所吩咐的人，却也都不是完全无过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按神的吩咐离开了家到迦南地，却在途中把妻子说成妹子，又在没有求问神的情况底下，听妻子的话，娶了夏甲。摩西在神给予他一次又一次的神迹以后，还是不情愿地按神吩咐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又在路上不尊重神的吩咐，发怒击打磐石。神清楚地吩咐约拿到尼尼微城宣告审判，约拿却背弃神，最后给神管教后还是不情愿的工作。 我们看见他们都是清清楚楚蒙神护照的，神对他们都有特别的要求，就是必须按神的心意来过生活，就是过圣洁的生活。神对他们都给了很清楚的任务，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让万民认识神，回转归向神。最后我们来看那个结果，整个旧约让我们知道神实在是爱世上的万民，可惜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效法耶和华神爱惜世上的万族，反而痛恨外邦人。更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不但没有好好的向全地的万族做见证，领万国归向神，他们反而离弃神而转去敬拜偶像，以致最终给神厌弃了而亡国了。当然神的救赎并没有停止，我们下一节来思想新约有关差传的信息。谢谢各位，我们下一次见。
Yeah.